交通啊，我们尼希米记有关城墙的建造啊，我们特别从第三章开始交通，这里讲到这个城墙的建造，乃是指着我们生命的建造啊。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建造啊，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啊。如果我们不建造我们这一份啊，神的家就很容易有破口。就容易受仇敌的攻击，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城墙上有建造啊。而且呢，我们就看见他在建造城墙的之前呢，必须有城门啊。所以城门就说到了我们的交通啊，我们与神、与弟兄姐妹的交通啊，借着交通，我们带进生命的建造啊。那城墙我们就讲到，特别是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呢是碧玉造的啊，那坐在宝座上的形状就像碧玉啊。换句话说，真正的城墙的建造还是生命的建造。当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啊，城墙就建造起来啊，就能够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在世界在世人的面前有见证，而且对于仇敌来讲呢，他就对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特别提到第三章有十个城门啊，42段城墙啊。当42段城墙完的时候啊，就好像他们就来到了生命成熟的地步啊。经过旷野42站，他们就进入迦南，享受神给他们预备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基督啊测不透的丰富啊，在基督里面极深的安息。所以这十个城门就说出了我们的10段的经历。我们特别在上一堂，我们特别提到第一个门就是羊门啊，这是一个救恩的门啊，我们都要从主来入门啊，从主让你得草吃，他不仅赐我们生命，他要吃得更丰盛。接下来我们就发觉啊，经过了羊门之后，有两个门非常的重要。要加强啊，他特别要加衡量巩固他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有两件事情啊，要非常的注意。第一件事情，向外就是传福音啊，因为主应许我们啊，得人要得鱼一样啊。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啊，圣灵要做这个他的工作啊，使得救的人啊一天一天的增加。也许我们只是撒种，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结果啊，但是我们如果尽我们这一份的话，我们自己蒙拯救。那另外一个门就是古门啊，就特别讲了十字架啊，那个永远的十字架，古老的十字架啊，讲到我们在外面是传福音啊，但在里面我们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两个部分都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信主，有很多人一信主以后，他很能够传福音啊，但是呢，他的生命的建造上就很少啊，所以他的生命没有，因为没有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就是生命上的建造就很慢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两种人，一个银匠，一个是做香的啊，就讲到十字架的两方面啊，一方面与他同死。我们的旧人必须与他同定十字架，这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但是圣灵在每一天啊，都要带领我们来实际经历，每一天要我们学习舍己，每一天要看见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啊。当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这就是做香的。当我们真的经过了谷门之后，就来到了谦卑，就是山谷的这个低谷的门啊。这边特别讲到，我们要谦卑，要倒空自己，因为我们主就是走这条路啊，他倒空自己啊，降卑成为人啊，所以神让他升高，升为至高啊，所以通往啊荣耀的路啊，都一定是。要走谦卑的这条这股的路啊，所以这是我们啊接下来要碰到的谷门啊，然后就是粪场门啊，粪场门就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当 当我们真的是能够降卑，而且我们能够看万事如粪土的时候，第六个门就给我们看见是全门，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要充满我们，所以活水的江河要从我们这边涌流出来。我们不仅仅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不但自己的饥渴可以解决，我们还可以供应别人。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七个门，就是水门。水门就讲到神的话，我们不但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被神的话充满。所以趁着我们还有连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把基督的话、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所以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净。好，接下来是第八个门。第八个门在哪里？28节，对不对？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这个马门呢，是第八个门。那什么是马门？这马门不是金钱的那个马门，这是马走的门，所以这跟征战有关，对不对？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箴言21章，好不好？箴言21章31节。箴言21章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在乎耶和华。所以马门乃是为了征战用的。所以当你有了水门的经历，水门就指神的话，你有了神的话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对不对？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第17节，第六章特别讲了属灵的征战嘛，那是特别提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是以那些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进入那个属天的征战。之前的征战还不是真正的那种征战，那只是跟我们的肉体、跟世界的征战。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还没有真正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征战呢，要么就是跟埃及征战，因为埃及是代表世界说的。他们虽然过了红海离开了埃及，但埃及没有离开他们，他们还在想黄瓜、韭菜、大蒜、鱼。换句话说，很多时候神使我们与世界隔绝了，因为十字架，就我而论，十字架世界已经停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停在十字架上，主已经把我们与世界分别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你发觉世界在我们里面还是相当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与世界征战。然后到了旷野就发觉还有仇敌，亚玛利人肉体。但是真正进入了迦南以后，你就发觉了迦南的7族，那是代表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所以所有真正的征战的背后，属灵征战的背后，都是这些仇敌、这些邪灵在背后。所以现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征战，你看马是为打仗之预备的，得胜呢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的征战跟神的话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宝剑，所以你记得主在地上他怎么对付魔鬼的试探，都是神的话。虽然仇敌也很会用神的话，对不对？但是仇敌说经上记着说，但是主怎么说呢？经上又记着说。所以我们主的话主总是有神的话来对付仇敌，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所以当我们有了水门的经历之后， 你看接下来我们就能够打属灵的仗，所以这是马门。那你记得在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就看见有个征战，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你看启示录十二章讲的这个大征战你看他天上现出大异象有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这代表历世历代的圣徒但是这些圣徒不一定都是得胜者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你看见整个世界，特别是到现在，你看这个灾难越来越厉害前几天才发生8点多级的地震在智利然后你就看见这个，而且有好多的这些瘟疫出来，你看最近台湾什么登革热前不久韩国又有什么，你发现这些事情都在发生然后战争也是，你看这个 IS 这些征战，你就发觉这个世界的这些会征战是越来越厉害，这个艰难是越来越大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惨难所以他惨难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那个阵痛都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厉害所以在这里就形容这个阵痛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惨难乃是为了要生下男孩子，就得胜者说的所以借着苦难呢，神造就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这个时候男孩子要出生了，那天上又有异象这时候这个蛇就出现了，这个大红龙带着三分之一的星辰的天使，天上星辰摔下来，所以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然后要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这个龙不要吞吃这个妇人的，他主要吞吃的男孩子因为男孩子的出生决定他的命运一般的基督徒他更加不在乎因为这些不成气候，但这个男孩子对他决定他的命运所以他要趁着他生下这个男孩子得胜，他把他吞吃的结果妇人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换句话要跟主一同做王的，但他一生下以后呢，他就被提到神的宝座了所以你会看见当主回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就得胜者要被提提到宝座没有得胜的就是这样提到空中所以这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是不经过这个大灾难的这些是要直接被提到宝座的那妇人呢就剩下的基督徒了就神的儿女了就逃到旷野，那神给他预备地方，他被养活1260天，就3年半所以这就幕后3年半所以你看见这男孩子的出生得胜者人数满了就跟撒旦他的结局很有关系那得胜者的数目满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满，也许只差一个了哪一个最后补上了就被提了所以时候不多了他一被提，你看天上就发生征战所以他决定了这个撒旦的命运了他一提以后天上就有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你看他没有被提还没有发生这征战呢，空中还是执政掌权的在那里但是他一被提以后呢，龙跟他的使者呢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地方他们就被摔下来了，就摔到地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听见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得胜者的被提，就得胜者数目满足决定了仇敌的结局。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一被提以后仇敌就摔下来了因为这些得胜者他们在地上认识神的权柄 代表神的权柄。他们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他们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所以当他们满足的时候呢，他们要捆绑就捆绑，要释放就释放。所以现在呢，仇敌就被捆绑了，天空就被释放了。所以龙跟他的狮子摔到地上，本来他是空中执政掌权的，先来到了地上。那这时候空中就干净了，对不对？干净了，结果呢，神就带着这些，接下来神就带着这些的圣子来到空中。等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在基督里死的人叫复活，活着的呢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龙被摔到地上，幕后的三年半，所以这个地上那后来的三年半是大灾难，就这个原因，因为所有空中这些邪灵都到了地上了，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变成一个鬼的世界了，这很可怕的那时候。所以这三年半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那被留下的基督徒呢，会经历部分的灾难，但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所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个时候在空中呢，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地上呢就是七晚下来，等到七晚结束了，经过空中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得胜者跟主一同下来，再建立国度掌权。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征战，这个马门这个征战，特别是讲到最后这一次，这个征战就是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这些人，我再说啊，他们这些得胜者并不是一个完全，他们也有失败啊，但他们失败，他们懂得耶稣的宝血啊，借着宝血他们得以洁净啊，借着他们所见证的道啊，这个见证的道不止他们用嘴巴见证，他们甚至用行为来见证啊，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换句话他能舍己，他不爱惜自己。所以这个时候空中又洁净，主就回来到地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马门说的。好，第九个门，什么门？第几节？讲得很好。第九个门就是东门。我记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时候，台北也是有东门，对不对？好多地方都有东门啊。好，第三章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其次是阴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的修造。所以东门，那什么是东门呢？我们上次在交通以西结的时候啊，你们发觉就是我们后头很快的看一下以西结第四十三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四十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啊。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就是东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所以你看见，当主回来的时候，是从东门进来的啊。所以在以色列，他们以前的东门就是朝着这个圣殿山的啊，因为主是要从圣殿山回来的啊。而且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二十四章二十七节的地方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特别讲到啊，让他回来的时候是怎么一个光景呢？他说闪电怎么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从东边发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啊是从东门回来啊。为什么从东边回来呢？因为他是公义的日头啊。所以你记得在你读到那个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啊，最后一章第四章第二节特别提到啊，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啊。我们的主就是那公义的日头，日头都从东边出来啊。 所以主是从他的荣耀是从东门这边就过来，所以主回来啊，他是公义的日头啊，他像新郎啊要回来要迎娶新妇，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接一个的，对不对？你有了马门，有了征战了，得胜者了啊，接下来主就回来了啊，所以就是东门。所以你看见他在每一个门都有意义的啊，不是随便次序随便讲的啊。好，那第十个门是什么？啊，三十一节，对不对？尼希米记3:31，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林和商人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啊，直到城的银楼。哈米佛甲是什么意思？哈米佛甲就是招聚的意思，把大家招聚来。为什么要招聚来呢？我们看一出圣经就很清楚了啊。马太福音24，马太福音24啊，我们看一下啊，我先读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处圣经啊，就是第27节，24:27啊，我刚读一下，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所以人子降临的时候就像闪电，大家看得到啊。那接下来他降临了之后呢，你就读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啊，所以哈米吉甲门就是招聚的意思，谁要把他的儿女从各地方到招聚回来啊？为什么要招聚回来啊？因为他要分派工作，所以哈米吉甲啊，他这个地方招聚就是把他们招聚回来好分派工作啊。为什么说要招聚他们分派工作呢啊？因为我们晓得啊，神的旨意啊，虽然会因着人的失败拦阻啊，但是神的旨意啊必然成就。当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特别要把他们做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对不对？在出埃及记19里讲到啊，要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全国都要做祭司来侍奉神。结果后来他们拜了金牛犊，对不对？就失败了嘛。就神就拣选了利未家族做祭司，代表全国。这是因为人的失败，但人失败神不失败的。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建立国度的时候，这些还存留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带领外邦人来认识神，所以你看见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的，所以神要再次把他们召聚来，要分派工作给他们。所以十个门讲完了啊，但是就像我们刚弟兄讲的啊，耶路撒冷有12呢，这边为什么只提十个门？还有2都要去了，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这两个门给找出来啊。10啊，我们知道十是人的责任啊，这人的素质，人要负责任啊。但是呢，12啊，你到了新约上，12是永远的素质，所以神永远的心意。所以我们先要把剩下的两个门给找出来啊。好，第11门在哪里？尼希米记8。第16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数字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 以法联盟的宽阔处搭棚啊，所以有一个以法联盟啊。那什么是以法联？我们都知道啊，当时约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有一个叫以法联，什么意思？使之昌盛，记不记得？以法联的意思就是要使他昌盛，你读创世纪就知道，对不对？啊，他首先生一个儿子叫马拉西，要使他忘记，记得吗？
对。
啊，到了以法联就要使他昌盛，啊，所以这个门就是要使他昌盛，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昌盛呢？啊，我们要晓得啊，刚才讲的第十个门主要是对犹太人说的，那现在对我们说了，啊，因为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第十节有一句话，第五章第十节啊，这是对信徒讲的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呢啊，有一些人啊，他要按着他所行的善啊，神要赏赐他，要怎样？要使他昌盛啊。那有些是按着他所行的，要定他的罪啊。那定他的罪啊，就是另外一个门了啊。那这个门在哪里呢？啊，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的啊。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有一些人啊，他们虽然都是信主的，但经过基督台前之后啊，他要怎么样呢？就像彼得所讲的，你知道彼得后书第一章啊第十一节又提到一句话，他讲到有一些人啊，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他讲到他怎么样呢？他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有些人要进入基督的国怎么样？是丰丰富富的啊。所以盼望我们都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但是还有一个门啊，还有一个门呢，也要在离心米记上去找啊。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十二章三十九节。最后一个就是护卫门，你们看到吗？因为前面都提过了，对不对？又过了以法联门、谷门、鱼门，这些都提过了，直到羊门，就在护卫门站住啊。这护卫门很好听啊，但是你看英文就知道，这护卫门是什么？监狱门啊，它原文就是 prison gate， 监狱门啊。所以你就看见啊。根据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十五节那边讲到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啊十五节那边特别提到啊，他讲到那一天有火要出现，对不对？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啊。然后就有一些人呢怎么样，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换句话说他仅仅得救，就好像一个房子啊，他有根基，根基就是主，没有问题，但它的建造呢是草木合接，所以经过火就烧掉了。所以虽然得救是仅仅得救，所以你就看见啊，经过基督台前以后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啊，有一种人呢得救只不过像经过火一样。我们都知道房子经过火以后就剩下地基而已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十二个门。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啊，基督台前的审判了，对不对？十个童女，三种仆人，对不对？十个童女都是童女，所以都是信主的。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啊，都有灯，而且都点着。唯一不同的呢，就是一个有预备油，一个没有。啊， 所以都是同理啊。这所以你看，基督徒都是基督徒啊，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没有预备油啊。为什么没有预备油呢？这因为这里的器皿特别讲到我们的魂啊，我们魂如果没有被倒空的话啊，被倒空了就圣灵就充满了嘛啊，没有倒空的话，代表你里面都塞满了啊，也许是世界，也许是罪，也许是钱财，塞得满满的，所以你就没有地方给圣灵预备了嘛啊。所以你看，这是十个铜铃，那三种仆人呢？你看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啊。5000的、2000的都赚了5000、2000，1000的就没有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我们刚才特别讲到两个门啊，这跟我们基督徒特别有关系的，一个就是以法联盟啊，以法联盟就像25章21节啊所讲的，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所以你看，他要神要使他与他一同昌盛啊，到时候要跟他一同享受国度的喜乐啊！所以这是以法联盟。那25章26节到30节啊，我们看一下啊。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他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这个叫做监狱门，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有的时候好像主一方面称赞这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这些又饿又懒的仆人啊，所以，那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怎么讲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啊。”所以你看见对于主有误会。一般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都知道主是可爱的啊，有蛮有恩典的。但这个人不认识主，他觉得主是忍心的啊，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啊，所以主就让他们啊进入这个监狱门啊。那主爱不爱他们？当然爱，因为他所爱的，他才管教嘛，对不对？啊，所以因为他所爱的，他才管教。那经过1000年国度之后，啊，到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炼尽了，啊，都完全了，啊，那时候呢，新天新地啊，永世就开始了，啊，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啊，那借着尼希米记讲到他那个城墙啊的建造，我们讲了为什么这是历史书最后的一句。因为他结束了那个旧的时代啊，而且他一直引到永远啊，所以借着他的修造城墙城门啊，他就把他那个属灵的意识摆在里面给我们看啊，让我们明白神怎么在生命的建造上带领我们往前啊。所以他不但是结束了一个旧的一个时代，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因为从他这个开始呢，就是70个期，啊，一直讲到主回来，啊，建立国度。但是我们如果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尼希米记不仅是一个历史书啊，但如果你真正读过的话，你会发觉这有点像尼希米他个人的传记。你有没有发现，他读的时候他我结果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碰到什么问题，他说我就跟主祷告，就是讲他个人我啊，所以这一个。尼希米记事实上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书，它也是一个个人的传记啊。那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他个人身上学到很多啊宝贝的功课啊。所以我们可以，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就大概的看一下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好不好。 所以你看尼西米一开始啊，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啊，所以接下来就他自人自己在讲述这些事情，然后他跟主两个人在祷，向着主祷告啊，所以他不但是一个历史书，他也事实上是一个个人的传记啊。那尼西米这个字啊，原来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但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两个意思，一个是讲到耶和华是安慰，耶和华是安慰啊，另外一个是讲到耶和华的安慰啊，就耶和华本身是他的安慰啊，耶和华也是，也这里也讲到耶和华的安慰啊，所以我们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当尼西米他，你读下去你发现他碰到很多的艰难啊，等一下我们大概会介绍一下，当尼西米碰到每一次他碰到患难，碰到仇敌攻击的时候啊，他单单寻求耶和华啊做他的安慰，所以耶和华是安慰，就耶和华是他的安慰啊，他碰到攻击，碰到患难，碰到各样的挫折啊，他认识耶和华是他的安慰啊，这里读他的尼西米记也可以读得到。但另外一方面呢，啊，你就发现神兴起尼西米来，让尼西米呢成为神百姓的安慰啊，所以尼西米成了神的安慰，向着他的百姓说的啊。所以你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你可以发觉他的名字啊，尼西米，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安慰，是他的安慰。耶和华也成了啊神百姓的安慰，接着尼西米啊，所以这一点，这是我们在读尼西米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你读尼西米的传记的时候，你就发觉哦，他的背景跟但以理很像啊，因为但以理是从犹大的皇室出来的，那是尼西米也是如此啊，所以他跟但以理一样，他们被掳以后，因为是皇室的人，所以他们是放在宫中的。虽然是在宫中，但那宫已经不是犹大的宫了，是外邦人的宫中。但是呢，他们从前就是凡是被掳的啊，只要是你是皇室的后代，他们是把它放在宫中，就像但以理一样，在宫中受训练的。其他的百姓呢，可能就要去做苦工了，啊，以西结就去做苦工去了，啊。好，所以他是出生犹大皇室，他是在外邦的政权底下啊，做九正，啊，所以你读到他是做九正的。那做酒政的不是说事后神帮王倒酒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记得以前读到酒政是什么呢？约瑟的时候记不记得？约瑟就做酒政，还有膳长，对不对？就酒政三天以后官复原职。酒政也好，膳长也好啊，他们不是帮王倒酒或是做菜的，不是这样啊。他们是王最信靠的朋友，所以尼西米是当时的王亚达薛西很好的朋友啊。那为什么做九正呢？就是说好到一个地步，王能够把性命托给他。换句话说，当时的王，你看做那么大的王，最怕的就是什么？怕人家毒死他，对不对？所以他吃之前呢，九正先帮他吃，先帮他喝啊，这个人愿意为他舍命啊，他信得过。所以这九正也好，善长也基本上是他们王很好的朋友。所以尼西米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被掳，但他在王宫里面，他是王的好的朋友。所以换句话，他是过着非常舒适的皇宫的生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过苦难的日子啊，我们很少经过真正舒服的日子啊。但舒服的日子并不是神不给我们，而是很容易败坏我们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中了彩券啊，没有几年全部光掉了啊，因为人很容易被这些富足的生活给败坏掉啊。你看大卫犯罪的时候是做王，所罗门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所以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生活啊，还能站得住的不容易，但以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你看尼西米也是这样，他过着舒适的生活， 但是他所关心的，每天所思想的，却是神的家，神的百姓。所以你看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你看他现在看到朋友来了，第一个问的就是神家的事情，神百姓的事情，这些渔民的事情。所以他虽然生活很舒适，但他的心却是在神的家，神的百姓。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为神的家，为神的百姓这么摆上，那神也不怕我们给我们舒服的生活了。所以很多时候神不是不给我们，我们经不起的。保罗是可以的，保罗他知道怎么处患难，怎么处丰富，怎么处卑贱，他都可以，但我们就不一定。然后你读离西米记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你会发觉神所用的人都有一个特点，都是祷告的人，昼夜祷告。所以你看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70年不停祷告，面向耶路撒冷，就算要他的命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他还是不停。所以祷告比他的命还重要。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把祷告把看成比我们命还重要的话，那神大概可以用我们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那他的祷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有几个原则是很重要的。第一章的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所以你看见这一个人他一听到以后呢，他就在神的面前坐下哭泣悲哀好几天，进食来祷告。所以他的祷告不是无关痛痒的祷告，他是真正迫切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有能力的话，真的是就好像他这样子不放手的非常迫切的祷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只是祷告聚会来祷告一下那祷告回去就也忘了刚才祷告了什么但你看这里的他祷告是迫切的祷告这是真的我们学习的，我们都够不上，但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呢，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换句话说呢，他认识神，认识神守约施慈爱所以这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他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一方面他的约永远立定，一方面呢他向我们施慈爱所以我们只要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只要回转，他愿意向我们施恩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好了，到了第六节我们再看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首先你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的昼夜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来是一个忍耐的祷告，昼夜的祷告真的是一个忍耐的祷告，而且呢这个祷告是一个认罪的祷告承认我们向你犯罪，他没有说是他们犯罪了，他说我们。你看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说我们得罪了你，但以理没有得罪神，但以理反而在神的面前，但以理为百姓祷告，他说我们，他没有说他们所以当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指责他们，而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你一个代祷人就说我们犯了罪，我的弟兄犯罪我也犯了罪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犯罪得罪了你们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做一个认罪的祷告 第八节我们就看见啊，第八节特别讲到啊，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啊。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啊，他抓住神的应许啊，他在这里他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啊。他说，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你既然这么吩咐了，我就抓住你了。所以他祷告是带着信心的祷告。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我们简单的看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你看他的祷告啊，有信心啊，有忍耐，有迫切啊，有认罪啊，而且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然后接下来就看见啊，他祷告之后呢，他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在等候。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一个学习祷告的人啊，也是一个学习等候的人啊。所以你看见他什么时候祷告啊，你就发现他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啊，就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基斯流月啊。那神什么时候答应他呢啊？第二年啊，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离散月啊，从基斯流月到离散月大概经过了四个多月啊。换句话说，他在那里祷告，他也在等候，他没有凭着自己的那个冲动啊，祷告完了就去做了啊，他在那里等候啊，经过了四个多月，神做工了啊。所以有一天他在王面前喝酒的时候，面带愁容。王知道他从来没有带愁容的，这个时候有愁容，所以王就问他，你知道你在王的面前有愁容，这很可怕的事情啊，你心中有鬼啊，是不是你要造反了啊？所以这很危险，还好王信得过，他就问他，所以他就把他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就讲耶路撒冷荒凉的事，城门被火焚烧啊的事情都告诉王啊。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的啊。所以王就问我说啊，第二章第四节啊，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你看王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一面是听话，一面在祷告啊，所以他随时跟主连着啊，这是很宝贵的啊。所以神就答应他，就下了诏书回去。你看这就是七十个期的开始。所以你看见这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然后你就发现啊，你如果读接下来你就读啊，第二章的第八节啊，第八节最后一句话啊，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然后第二章的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所以一个祷告的人啊，他也是一个等候的人，他就经历了神施恩的手啊，所以他什么也没做，他就是祷告啊，神就兴起环境，神就叫王下的诏书啊，所以他就可以回去建造，新的一个纪元就开始了，七十个期就开始了。第一个七成期，你看耶路撒冷连接带号全部都要恢复起来，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啊。好，然后现在王叫他回去了啊。王回去以后，他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了啊，他采取了行动啊。所以第二章的十一节啊，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之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啊，第一个他要做什么事他没有跟一般人商量啊，就像保罗说的，我没有与书学气人商量啊，他们也不懂。但是呢他自己去看，他亲自深入了解，所以这就说出了啊，如果我们对神的家有负担，我们也需要啊对神的百姓啊真实的光景要有自己的看见啊。所以就看见了，他亲自去考察了解啊，他不是光听而已，他自己去看那个光景啊。看完之后，你看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他了解了情形以后，他就开始鼓励百姓了啊！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我们奋勇做着善功。所以你看见他先去了解整个真实的状况啊，然后他知道了以后，他就鼓励百姓啊，也告诉他们神怎么恩待，神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施恩啊，所以鼓励他们就一起来建造。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建造城墙，但建造城墙啊，你看见尼希米呢就碰到好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生命的建造上啊，你会发现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啊。首先你又看见呢，就是仇敌的攻击。所以什么时候你要真正在生命的建造上，你要建造的时候，仇敌一定攻击你。你今天不建造啊，仇敌也懒得理你啊，你休息他也休息，但你一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来了啊。所以你看见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参巴拉啊，就是仇敌了啊，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你看关他们什么事，发怒了，这仇敌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啊，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啊。所以你看见他在讥笑他们啊，你们修城墙干嘛？是要保护自己啊，你们能保护吗啊？你们想一天就做成吗啊？你们就算做好了，狐狸上去也会倒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仇敌常常冷嘲热讽啊！所以你真正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仇敌会有心情环境的啊。但是你看尼希米他们不好的好，然后你再看第七节第八节第四章啊，第七第八节啊，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都是仇敌啊。这些你看，有一些是亚门人，有一些是阿拉伯人，有一些是亚实图人，啊，那亚实图人是在他们就是在加萨这一带的，对不对？腓力斯人这边的，啊，阿拉伯人是在他们南边的，啊，亚门人在东边的，啊，那这些仇敌都来了，啊，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你看仇敌发怒了，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你看没有？所以每一次我们真正在生命上有建造的仇敌害怕啊，他要来扰乱你啊。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啊。那结果他们怎么样呢啊？你看第四章十七节啊，四章的十七节啊，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所以你看，我们在正在生命建造的时候啊，你都是一手做工，一手要拿兵器。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我们要有圣灵的宝剑，要有神的话啊。然后本身的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啊，他们不仅这是外面仇敌啊，里面有好多问题。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啊，一到五节啊，第五章一到五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说，有的说我们和儿女旅人口众多。 人口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就是点了典当的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我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将我们的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以有为卑的啊，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这些都是很内部的问题，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啊，把自己的儿女卖给这些官长啊，都自己人呢、啊，所以内部有好多的问题，啊，所以尼西米还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后来在第五章就讲到他怎么样规定他们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然后仇敌不甘心也要做分化的工作啊，比如说你看第六章的第六节啊，第六章第六节啊。他就写信给他，本来是要约他约尼西米出来要杀害他，那尼西米知道他们的诡计不出来啊，他就写信来恐吓他，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啊，然后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造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所以就说啊，你现在想要独立想要做王了，你要造反了啊，你看这也是你真正要做工，人家说你要造反，你要做王，啊，好，到了第六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你看到有假先知啊，仇敌跟着那些假先知啊放话，啊，要来毁谤他，啊，还要来吓他，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仇敌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们建造城墙呢？因为当你城墙真正建好的时候呢，他对你就没有办法。因为城墙是你的保护，城墙是你的保护，所以正在建造，他就要想尽办法，从外面从里面来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啊，生命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仇敌很害怕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些都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这也是我们在走这条路上我们一定会碰到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尼西米大概他从第一章啊一直到第七章。啊，主要都是讲到啊这些在建造城墙的事情啊。我们讲到这个城墙，还是指着我们生命的建造啊，还是神的生命、神的荣耀啊、神的性情啊，要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啊。当城墙啊建好了以后，你看这个见证就出来了啊，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出来了啊，然后仇敌就拿我们没有办法。好，然后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就看见尼西米记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就跟传讲神的话很有关系了，所以因为尼西米跟以斯拉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尼西米是代表君王，以斯拉是代表祭司，所以这个君王就把这些百姓招聚回来，招聚来在水门的前面，那就请以斯拉来传讲神的话，那当以斯拉在传讲神话的时候，他们听见啊，他们就哭了啊。为什么呢？他们就发觉他们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光景，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啊，所以他们就认罪悔改啊。这个时候啊，以斯拉、尼西米他们都是就来安慰百姓啊，所以他们一方面教训百姓。一方面就安慰他们啊，所以到了第八章第十节啊，这一段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啊，第八章第十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你看，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啊。那在原文是说，因为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什么时候你让主喜乐了，你就有力量。什么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什么时候我们给仇敌留地步，耶和华就不喜乐了，我们就没有力量了啊。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然后你读第八章的十八节啊， 最后一集啊，他们啊，从头一天直到末了一日，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按着神的话啊来守节日了啊，节日就代表他们遵守神的律法了啊。然后到了第九章第一到第四节啊，就等他们彻底的认罪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认罪啊。第九章第一节啊，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这些人啊，都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所以你就看见他们在这里实在是认罪啊，悔改啊，然后。到了第九章的三十八节啊，就是最后面的啊，九章三十八节啊，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换句话说，他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主动的与神重新立约啊，愿意遵照神的话来做啊。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啊，第十章啊。就讲到他们就开始奉献啊，而且这个奉献呢，我们不讲细节了啊。这个奉献不但他们按照律法书上的奉献，他们还超过啊。为什么会？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按照律法来讲，我们按照律法要奉献都很难了，很多人都做不到了啊。但在这里呢，他奉献的比律法还多，为什么？因为有爱啊。当你有爱的时候呢？爱所奉献的绝对比神的要求、律法上的要求还多。换句话说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因着神的话让他们怎么样恢复了向着神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爱。所以为什么读神的话那么重要啊？而且读神的话要反复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被神的话真正的摸着了，我们一定会恢复我们里面那个失去的起初的爱。所以以弗所教会后来他们虽然外面这么忙碌，但他们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但神的话恢复了他们，所以就恢复了他们起初的爱。所以这第八章到第十章所讲的啊，那第十一章到十三章啊，就给我们看见那时候虽然他们回来了啊，但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却很少啊，他们都住在他们就是城外的地方啊。所以现在呢，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嘛啊，所以现在他们是什么规定呢啊？所以他们当你恢复了起初的爱的时候，首先啊，所有的首领都要住在城内，耶路撒冷城内，然后每十个人要有一个人就抽签，每十个人要有一个人啊要住在耶路撒冷城内。然后如果你是甘心乐意的住在城里面呢，百姓要为他祝福，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就满了人了，就充满了人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耶路撒冷是要联，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就说到了在这里啊，他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当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代表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你知道弟兄姐妹偶尔来聚会很容易的啊，真的住在一起不容易的啊，要和睦同居是不容易的啊。一个，所以他们现在能够和睦同居在一起，怎么样呢？生命一起被建造啊，然后都伏在神的管制底下，彼此交通，彼此勉励，彼此代求啊，彼此扶持，一同寻求啊神的心意啊。所以你看他们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向着神起初的爱，也恢复对弟兄姐妹的爱啊。那之后就开始对付那些闲杂人啊，就是 有些闲杂人也在里面，他们就把它分别出来，分别，所以接下来就是分别为圣了啊。那以前跟外族通婚的啊，也那么分开来了啊。以前有一些祭司，你不知道这些祭司他的来历是什么，不明的祭司啊，现在呢也对付了啊。本来还有一些什么摩押人、亚门人也入了会了啊。本来律法上说摩押人、亚门人时代都不能进会的，也进了会了，所以这些都他们就把他对付了清楚啊。所以就确实的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所以尼希米，我们在读尼希米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啊，因为这就给我们看见啊，城墙啊、城门的恢复啊，从尼希米记给我们看见啊，它是不但结束了一个旧的历史，也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啊，也借着它的城墙的建造啊、城门的建造，给我们看见啊，神恢复的路啊。所以当我们在读啊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啊。第三个意象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城被恢复，啊，一方面讲到这个城被恢复，所以我们讲特别跟这个尼希米记有关，啊，尼希米不仅是个历史，它属灵的原则一直应用到我们今天，啊，另外一方面讲到神的荣耀回来，住在与他们同住，啊，以西结就给我们看一下怎么回来，啊，所以愿神恩待我们，啊，我们能够认识他的话，也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啊，我们聆听你的话，我们就想到啊，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聚集在水门广场前啊，大祭司以斯拉啊怎么样把神的话啊传讲给他们啊，因着神的话，他们被激励，一方面认罪，一方面恢复向着你那起初的爱。啊，弟兄姊妹也能够彼此相爱。主圣愿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啊，聆听你的话的时候，愿这些话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我们恢复向着你起初的爱，让我们能够把全人奉献，而且能够恢复与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因为这是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让我们真实能够活在爱的交通里面，当爱的交通啊，像城门一样一个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城墙生命也要建造。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